联合国环境大会是国际社会探讨解决环境问题的一个重要平台和机制。在2014年6月举行的第一届环境大会上，来自160多个国家的近1300名代表就绿色经济、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2015后的环境保护和发展、改善非洲城市空气质量等诸多环境与发展问题展开深入讨论。两年后的今天，在环境署总部举行的第二次联合国环境大会上，大家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作为北京市环保公益大使出席此次盛会的跑男李晨，今天我们就请大黑牛李晨跟我们分享一下他此行的见闻与收获，请听报道。
大家好，欢迎来到联合国会客厅，我们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为你制作报道，和你一起聊聊联合国的那些事儿。我是肖凡。去年五月，因为一条我们体的微博，著名影视演员李晨与联合国官微有了第一次非正式亲密接触。一年后的今天，李晨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总部内罗毕举行的第二届世界环境大会上启动了我们的清洁空气项目，并且通过岳阳电话来到了联合国会客厅。
大家好，我是李晨，很高兴在联合国会客厅跟大家见面，通过一个岳阳电话在这里跟大家 say hello。
对，我们知道李晨呢现在是正在从内罗毕飞回北京的路上，现在正要开始登机。非常感谢你给我们这么样一个机会。
谢谢，我也很荣幸能够在我们这个联合国的会客厅跟大家见面，跟大家聊天。
那么你作为北京市环保公益大使出席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总部肯尼亚内罗毕举行的第二届联合国环境大会，并参加了一系列的有关全球空气污染状况的活动，我想很多人大概都想知道你为什么会跨界采取行动关注环境问题。
其实我觉得公众人物对于公益啊这些事情都应该是比较关注的，那么对于我来讲呢，也是一直以来都有关注于我们的公益事业呀、慈善事业。那么近年来大家也知道，就是随着我们对这个空气污染的了解，可能很多的北京人都会发现，我们有的时候会去这个晒照片啊，然后那个说空气质量啊，大家在探讨啊，包括有的人会聊什么这个样的仪器啊，什么口罩啊，大家的话题都包括这个社交媒体都集中在这个 PM2.5 的这个关注上面。那么我也觉得很多人呢其实也都意识到了环境问题的严重性，所以我觉得作为这个公众人物就更应该把这种知识的传播，然后呢包括这种绿色的传播方式，以及我们生活当中的这些个体的个人应该如何去积极应对环境恶劣的这个问题，怎么样能够缓解这个问题，起到一定的作用，所以我才跟这个北京市环保局，包括他们其实也有联络过我的公司，然后就是希望通过公众人物的这种影响力，把更多的这样的环保的知识，把这个对于这个知识的这种理解和运用传递给大家。
那你刚才说到口罩，想起来好像在2009年的时候，你就在微博上发过一条微博说，看来以后口罩要流行。
博客，对，那个还是我还真的是2009年写过这个博客，应该是2009年。然后呢，就是开玩笑说以后口罩可能会成为一种流行趋势。
当时大家觉得好像是玩笑，但是现在好像
对，
不幸严重了。看来你还是蛮有远见的，你是从那个时候就开始。
也不是了。也我觉得这种远见还是不要有的好。这就是一个玩笑，因为我是觉得呢，说呢，因为连空气的这个污染问题，我相信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不仅是我，我觉得在这个空气污染环境下的每一个人，大家都是感同身受。因为可能作为北京市民吧，小的时候在这个城市生，在这个城市长，所以也看到了很多这个城市的变化。随着我们的经济发展的增速，随着我们城市建设的这个脚步加快，那其实对于这个环境污染来说的话，是产生到很大的这种影响的程度。因为我是78年出生的，所以也应该好像是改革开放刚刚实施的这个年份。那么正好是随着我的这个成长经历一路这么发展下来，我就觉得北京的变化是非常的大。 但是我们其实付出的代价也很大。所以就是说在这次的这个联合国的会议上，我们提交了这个很多我们的这个措施啊，包括这两年这些指数的下降，其实也是给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包括我们环境署做了一份这个详细的报告。我们的这个空气质量这些年是有这个稳步下降，就是这个环境污染的这个指数是稳步下降。
我也是北京人，所以我记得你在、
哦、
对，我们是老乡。你记得你在那个环境大会上发言的时候说哈、啊，我生长在北京，儿时的北京有蔚蓝的天空、明媚的阳光、清澈的河水。对这一点，我也是感同身受。真的，那个时候的回忆一下子就都回来了。你呢，在参加这个环境大会之后，对环境问题有什么新的感受呢？
我觉得这次因为各个国家的代表都有来嘛，然后呢，包括我这次也在内罗毕参观了一些，他们对这个空气污染的一些监控啊，包括他们的一些措施，然后呢，有的时候是就比如说多用这种太阳能，然后呢，有的是建议他们把这个机动车的改为这个电动，就是现在有这个想法，然后包括呢，也跟我们的这个环境署的人做了一些线下沟通。其实最多的我觉得还是和我们这个北京市环保局的相关的这些专家做了更进一步的了解，然后呢专家也给我讲解了很多很多关于北京这个环保方面的一些更新的知识。每次跟他们聊完之后呢，都还是会有相应的这新的理解和认知。以往可能都会觉得啊，作为一个怎么说呢，一个市民，一个雾霾的这种承受者之一，那么大家总是会想去吐槽，就是说啊怎么办啊，什么空气质量为什么是这样啊，我们怎么解决啊，什么什么的，大家都有这种意愿，但是好像没有人知道这个雾霾的真正产生的源头是什么，从哪里来的，怎么会产生这个东西，那么怎么能避免或者说减少，北京市的这个地形地貌是为什么会形成这个雾霾会不断然后一直保有在这个市区里等等等等，其实这些方面都是需要一个更大的一个推广力度，一个平台，然后呢或者是要让更多的公众人物参与进来，告诉公众，告诉我们每一个人。
那这次呢，在环境大会上你还宣布启动一个跑蓝计划。蓝色呢是一个非常令人遐想的颜色了哈，天空是蓝色 的，海洋也是蓝色的，联合国的规矩是也是蓝色的。那么现在呢，这个在跑蓝计划当中，蓝色又被赋予了一个新的含义，那就是环保。向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项目好吗？
其实这个项目呢，就是一个让大家通过这个我们的社交媒体公众平台，让大家更快速的更真实的了解到这个空气的情况以及一些环保知识。那么第二呢，也是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去众筹一些能够帮助年轻人，让他们对这个环保事业的这种技术开发，然后包括可能也有对联合国的这个环境署的他们这个技术分析的事项，然后能够拿回来跟我们做一些这种交流啊等等等等。反正我总之就是希望能够通过自己，通过我们这个跑蓝计划，然后呢通过北京市环保局还有大家所有公众的努力，一起来对抗雾霾。
跑蓝计划当中好像有一个奔跑的环节，能讲讲这个细节吗？而且这个奔跑的这个细节是怎么想到的？是因为跑男吗？
当时特别巧，是跟那个贺教授，就我们有一个跟我们一起来的，然后教授，我们就在想给他起个什么名字。然后当时呢，我们就因为这些东西，大家在这个商量的过程当中呢，就你一言我一语。说叫北京蓝我行动，有人说叫什么反正就取了很多种名字。然后贺教授突然在旁边说这个，然后后来我说了一个叫先有个英文后有个中文，我说叫干脆叫 Run for Blue 吧，我说为了蓝色而奔跑，也有奔走相告的意思，也有什么反正就是告诉大家相应的一些知识。然后呢后来这个贺教授就说，那还不如就叫跑蓝呢，跑出一片蓝天的感觉，这名字就这么来的。
跑蓝计划当中啊，除了延续了这个奔跑的主题之外呢，那我们还注意到有一个项目，众筹项目叫我们的清洁空气，这个名字非常响亮而且重点突出。去年呢，就是我们这个关键词让联合国的官微与你有了第一次的间接的互动，当时呢许多网友遐想连篇。你在那个时候注意到联合国官微的那条微博了吗？你是怎么想的？
我记得这个是去年那个我和 钉钉公开时候发了一个我们的这样一个微博，那个时候引起了这个社会各界的关注，然后那几天之内有一个我们的提议，然后我也看到了就是联合国有发那个我们这个微博，然后我也看到了
话题就变成了惊动联合国了。
对，我觉得真的还真是啊，那个时候应该是我跟联合国的一次官微的一次非正式亲密接触，对吧？然后这个我记得当时是我们的联合国秘书长潘志云先生跟他的夫人一起，然后呢两个人在照片当中显得非常的恩爱。我也知道他们其实已经结婚有40多年了，所以我觉得也非常非常羡慕他们这样的对这个这么受人这个尊敬跟钦佩的这么一对夫妻。我觉得我也是希望能够学习他们吧，学习他们。至于我们那个清洁的空气，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吧。不管是我们的跑蓝计划，还是我们的清洁空气，还是所有跟这个环境污染啊，跟空气污染有关，包括也希望大家能够关注联合国的各种项目，包括扶贫啊等等等等。那么我更希望就是说，像我如果李晨将来能跟联合国也有一个我们，然后呢也和我们现在所有的人在一起都有这个我们，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词。然后更多的是那天他们跟我开玩笑说，那个到了联合国发言，然后如果有人问你太多你要回答不上来的话，就用 We are family 接，然后大家都能听得懂。
对
We are family。
对，而且我觉得我们这个词特别好在哪儿呢，是因为联合国宪章的前言是以我们开头的，联合国宪章的前言是 We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Nations， 中文呢翻译成我联合国人民，其实是我们联合国人民。所以这个词呢，我希望哈以后它能够变成当大家想起我们的时候是想到这个我们的清洁空气，同时也想到说是李晨联合国还有我们所有人致力于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谢谢。
最后一个私人问题，因为我们有一个同事听到说我们要采访李晨之后特别激动，他说脱口而出，我说你想问什么问题，他说我想知道李晨和冰冰什么时候结婚。
好，这个有好消息一定会跟大家分享，然后到时候这个再跟我们的官媒进行一次互动。
好的，那我们先献上我们的祝福。
的
谢谢。
好的，好，谢谢
谢
谢
谢
谢，再见。
以上是今天的联合国会客厅，大家可以通过 Echo 回声 APP 企鹅 FM 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关注联合国微博微信公众号 QQ 公众号天天快报一点资讯，了解联合国的最新动态。我是肖凡，我们下回接着聊。